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今天我们要学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十二课，水盆与手巾的艺术。在上一课我们讲到仆人是领导的特质，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这种领导的模式。我们要从耶稣的所作所为来探讨，来学习，来实践仆人水盆与卯巾的技巧。约翰福音十三章记载，耶稣以身作则，为门徒洗脚。让我们查考圣经，看看基督如何做仆人领袖的好榜样。像我们要先来看怎么样来效法基督的仆人领导模式。我们要探讨如何操练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到二十节所说的水盆和手巾的艺术。耶稣以洗门徒的脚的方式来示范仆人形态的领导能力。第一，被主爱激励去服侍他人，这是在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这样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这种爱是全然的关爱，他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这句话让我们学到，有基督形象的仆人是领导者，是以爱为原动力去服侍他人。这种爱是不间断的爱，他爱他们到底。耶稣的爱是很久持续不断的，不但没有终止，并且爱到底，不是那种仅存于顺境里的爱，而是即使在逆境也依然长存的爱。这种爱也是无条件的爱，他甚至洗那个要出卖他的门徒犹大的脚。不只是爱那些爱他的人，那些值得爱的人，而是甘愿付上极高的代价的爱，无条件的爱。也不是对那些高贵的人的爱，而是可以低下到可以去洗犹大的脚的爱。尽管他早已经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什么，犹大会对他做出什么，然而他竟然洗了那双将要替他的脚。最后这个爱也是不自私的爱，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去服侍。他的爱是无私的爱，即使在他最艰辛的时刻，他仍然在服侍。在即将被卖受死之前，耶稣本应该为他自己着想，为自己的感受和感觉，为自己的好处着想，那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把注意力放在他门徒的身上，放在服侍他人的身上。诺贝尔得奖者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有句名言，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服侍人。你未必一定要有大学文凭才能服侍，你也不需要任何的深奥的学问才能去服侍，你只需要有一颗满有恩慈的心和一个以爱为原动力的灵魂。诚然，当你的心被主的爱抓住的时候，当你被神圣洁的爱在心中燃烧的时候，这爱就驱使你，并且加给你能量，让你能够舍己去爱人，并且真挚的去服侍人。当你在 用爱心去服侍他人的过程中，也就为你自己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所以像基督那样仆人般的领导者，有爱并满有平安，所以能够去真挚的、无条件的、无私的服侍他人。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那奇异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多么重要啊！请问基督的爱能否激励你去爱人？你对人的爱心能否激励你去领导人？你服侍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第二，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服侍人。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3，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清楚知道他所处的地位，却没有因此耀武扬威。耶稣清楚明白他的呼召，坚守了他的信实。耶稣清楚明白他的未来会有什么事，将要付上什么代价，忍受疏远、隔离以及死亡的痛苦等等。然而耶稣始终顺服，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失去安全感，勇敢的昂然就义。他清楚明白他前面的道路，并且甘愿顺服到底，因为他知道是父神的旨意。耶稣看重的是人，而不是地位。他来是为了要给，而不是要赚的。他只求付出，不问收获。如果我们清楚明白自己在天国里的身份，知道自己永恒的归宿，我们就有从天上来的把握和安全感，我们就有意愿面对失败的勇气。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愿意去应对那些巨大艰难的工作。所谓的安全感，是让我们愿意去做那些卑微小事物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那个把握才能使人弯下腰来，只有那个把握才能甘愿在漫长黑暗的孤寂又艰辛的地方来执着，并且在不利的环境中来服侍。在台上之光灯下服侍大有人在，但是少有人会躲在幕后，不为人知，没有奖赏，不得赞许，不上头条，默默无闻的在后台服侍，为了神的荣耀，把自己最好的献上，放下身段，弯着腰来服侍。只有那些有把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才能做到，只有那些有足够信心和把握的人才能不计回馈的在人群中做那最卑微的服侍。相反的，那些没有安全感、没有把握的人，只会摧毁领导者的工作。让我们记住，仆人的身份是从信心、有把握、有安全感开始的。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的身份，神子女的身份，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在他禀赋的能力之下，甘愿不惜代价的被神使用。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致你能不计职位，谦卑的去服侍人呢？第三，主动积极的去服侍人。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3:4-5，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天晚上，有人忘记安排仆人的工作，在无人愿意动手的情况下，耶稣自愿去充当仆役，拿出水盆和手巾，做出仆人领袖的榜样。另一个领袖却做了一个很强烈对比的行为。在第二天，巡抚比拉多也拿出水盆和手巾，当众洗手去逃避责任。同样都拿出水盆和手巾，一个毅然 背负仆人领袖的责任，另一个却推卸逃避领袖的责任。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截然不同，耶稣被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而比拉多呢，历史上的记载，他最后被罗马政府罢免，羞辱自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主动的去服侍你的下属呢？请留意耶稣的领导态度，他不用证明什么，耶稣不用玩弄手段抬高身价或是证明自己如何重要，他不怕任何的损失，耶稣不用保护自己的声誉或害怕不再被用待，他可以承担这些风险，他不用隐瞒什么，耶稣不用保持形象而是装甲，他正直无伪，敢于表露软弱。但愿我们能好好学习这三个仆人式领导的态度。第四，接受别人的服侍。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个时候，彼得仍然看重地位，因此他未能接受耶稣的服侍。真正的仆人能接受别人的服侍，也能服侍人，因为他们明白神的恩典能激发更美好的侍奉，他们永不妨碍别人对自己施予恩典。有时候做领袖的会顾及自己的身份、尊严、形象，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予和恩典，觉得接受了会伤到自己的体面。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自尊心过重，以致你未能接受别人的服侍？第五，不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与耶稣的关系。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为什么彼得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开始的时候他不愿让耶稣洗他的脚，现在却有180度的转变，要耶稣连他的手和头都洗。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渴望与耶稣联系，希望与主有亲密的关系。当他知道耶稣替他洗脚是表示与他有份的时候，他要求耶稣给他全身来洗净，他不顾一切立即奋力回应。这种仆人领袖的举止正是爱神爱人的表现。请问你是否渴望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致你会尽力地去追求得着？第六，以身作则去教导仆人领导。请我们看第12节到15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领袖要激励别人的首要原则是树立榜样，让人效法。耶稣要教导门徒彼此洗脚，互相服侍，他就先示范给他们看，先为门徒洗脚，然后叫他们效法。在我们这一课的讲义上的图表叫做领导金字塔，当领袖越成长越高升的时候，千万不可抓住更多的权力，反而应该要自愿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力，才能够真正得到人们的拥戴。从这个图表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四个要点。第一，仆人式的领袖 尽管他的职位逐渐的高升，也不求抓住权势，他只会更加的放弃自己的权力去服侍他人。第二，这个理念讲得很容易，但实践起来却一点都不容易。很少人愿意放弃掌握在手上的权力，每个人都享有仆人领袖的美誉，但却不愿意为人洗脚，不愿像仆人般被人差使，去做那些卑微服侍人的事物。第三，我们都愿意为耶稣洗脚，却不愿意为人洗脚，特别不愿意为那些比我们低级的人洗脚，但是耶稣却命令我们要彼此洗脚，彼此服侍。第四，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但作为领袖，我们却要放弃自由，为别人着想，去服侍别人，去造福别人。正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说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以身作则，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服侍，真正实践仆人式的领导？第七，活出蒙福的人生。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史怀哲博士，他这样说过，我不知道你将来的命运如何，但我深知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寻求并知道如何去服侍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如何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呢？当耶稣看见他的讲道吸引大批的群众的时候，他就上山，他的门徒和跟随者也跟着上山。到了山上安静的地方，耶稣就坐下教训他的跟从者。马太五到七章记载耶稣在山上的教训，通称为山上宝训。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山上宝训的经文，但有多少人知道这段经文是在教训如何实践仆人式的领导吗？以下是耶稣的教训：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三节，当你来到自己能力的尽头，觉察到自己的微小和无能为力，你就蒙福了。因为你越少依靠自己，你的生命就越能容纳神和他的掌管，也因为接受神的主权掌管而得到所带来的祝福。哀痛的人有福了，五章四节，这是指那些失去所有依靠，包括对职位和权力的依靠，甚至失去所拥有的一切的人心里的感受。你若愿意在主面前做被破碎的人，你就蒙福，你将会得到主亲自的安慰和祝福。温柔或是柔顺的人有福了，五章五节，仗势欺人的反面就是柔顺。当你愿意放弃权力，不仗势或是使用权力去辖制、去操纵别人的时候，你就蒙福，你将会得到神给你的补偿。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五章六节，领袖能够对公义、公正、公平有如饥如渴的心，遵照神在弥迦书六章八节的吩咐，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就必然蒙福。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五章七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节这样说，耶和华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是神对人的怜悯。同样的，仆人式的领导也应该学习这种怜悯的心，愿意去赦免人的过错，懂得去关心人，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就蒙神祝福。 当你去关顾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被人所关爱。清心的人有福了，五章八节。以色列的伟大领袖，也是最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对神的祷告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仆人式的领袖必须有清洁圣洁的心，不心怀诡诈虚伪。当你的心怀意念都正直纯洁的时候，你就必蒙福。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必得见神。以赛亚书57章17节告诉我们，神向人掩面是因为人的罪恶，反过来心里清洁就必得亲近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五章九节。这是仆人是领导的特点，当你谦卑服侍人的时候，就建立了好的人际关系。当你放弃权力去与人合作，不去斗争，不去辖制，而在关系上追求与人和睦，你就蒙福了。这时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即在神家的位分，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五章十节。仆人式的领袖甘愿做出很多牺牲，为坚持公义而受人的攻击，被人批评，不为自己伸冤。当你因为身与真道而受种种逼迫的时候，你就蒙福了。这些逼迫会促使你更进入神的国，与神更亲近。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请问作为仆人领袖，你最享受的是哪一种福气呢？最后第八，活出与世俗人生哲学相违的生活。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仆人式的领导者所过的生活与世人相反，从圣经里就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区别。难怪那些听了耶稣讲道的，离开时都摇着头，并不十分了解，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讲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你看，要是一般人知道下属将要出卖他，一定会先下手把他干掉，哪里会像耶稣这样温柔的面对叛徒。这是仆人式领导理念与世俗哲学最大的差别。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也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可记得我们这一课的一开头就说到一粒麦子死了，这个死却带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又接触许多的籽粒来。做农夫的都知道，一粒麦子会变成无数的麦子，但是必须先死掉，落在地里死了，像是经过葬礼埋进坟墓一样，送葬的人走了，最后只有有神来成就他在那麦子身上所行的事。要做领袖又要做仆人，听起来很矛盾。是的，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就是有这么戏剧性的矛盾带出来的真理。如果我要拯救自己的生命，我必须舍去自己的生命，这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如果我要被升高，我必须自我降卑，这是在雅各书四章十节。如果我要为首的，我必须成为奴仆，这是马太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如果我要在前，我必须在后，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如果我要做首领，我必须服侍人，这是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如果我要活着，我必须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如果我要夸口，我必须夸自己的软弱，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如果我要承受天国的基业，我必须心灵贫乏，马太五章三节。如果我要接受国子，或是如果我要爱惜生命，我必须先死去，上吊生命，这是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这些相矛盾的事一再重复不已，仆人式的领导者的生命就因此而特别重要。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以服事来领导人，很多人就是无法了解这一点。他们总认为做领导只是要有一个官衔，以之为控制操纵的手段，官架十足，拥有特权，甚至开会时都有特定的座位，连停车都有专用的位置，还有宴会上和剧场里特别保留的座位等等，而完全不懂得服侍他人。仆人的心是要为人舍命，把生命摆上，为别人的好处打算，因此他们领导能力的影响也提升，他们的权力或许会加多，但其冲击力也会加大。肯定的是，他们的责任也提高，自由选择却相对的降低。然而，他们会在神国留下许多不朽的事迹，改变了多人的生命。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神荣耀的缘故，做一个改变未来的人。耶稣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为追随他的人舍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诚然能够让周遭四边的人在看我们所作所为的时候，注目定睛在那个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的源头上面。纵观人类的历史，有件很有趣的事，羊的命都丧在牧羊人的手中，牧羊的人若不是吃他们的肉，就是穿他们的皮。但是到了耶稣这里，他把整个事都反转了过来。他说，我为羊舍命，我的羊可以吃我的肉，我的羊也可以穿戴我。换言之，耶稣为他的羊群舍弃一切，而不是羊为他舍弃，这才是真正仆人形态领导者的本色。下面列出了七个获得权力的途径。第一，强迫，是人们没有选择权。第二，威胁，催逼别人。第三，操纵，强迫别人。第四，交易，与人交换条件。第五，游说，说服别人。第六，激励，人们自愿采取行动。第七，尊重，人们尊敬他们的领袖并做出回应。弟兄姊妹，请问你会采取哪一种途径呢？请问与今日社会上的领袖的领导风格来比较，耶稣的领导风格有什么不同？请你自省，从一分到十分，你为自己来评一个分。你自己作为仆人领袖，你可以得到几分呢？你认为别人会给你什么评分呢？好，我们现在问一个应用的问题，你认为哪一个人是你最难服侍的？你写下两个你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在本周内可以服侍他的方法。好，我们时间到了，我是李生沙牧师，愿神祝福你。